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你的话，在当中有交通和思想，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诗篇十九篇。好，那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啊，这一首诗啊，我常常用，在讲道的时候常常用，因为这一首诗篇里面把啊上帝跟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启示的关系啊，在当中啊显露出来或者啊显明出来。我们人是一个在受造界里面有灵的人，有灵的活人。所以有灵的活人啊，在啊认识神的事上，跟其他的万物不一样。所以我们人可以在当中借着身心灵啊三个面向啊去来认识啊那一位啊创造万有的主，也知道去体会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人跟其他的受造的差别啊非常大。啊，像天使是有灵，但是恰不像我们有体，然后其他的受造界有体，却不像我们人有灵。所以人是一个唯一的啊，从圣经看来的话，是唯一有身心跟灵啊在当中的一个来体会啊上帝的啊一个啊受造的啊受造的。所以圣经才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人是那一个啊，要完全彰显神的。那么既然要完全彰显神，人就是有一个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特殊的啊创造啊受造，就是人可以啊全然的去体会。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人有身心跟灵，用三个面向啊，在当中全然的去体会神。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第一个神对人的启示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六节，一到六节呢啊，就可以当我们看到人对上帝的启示，或者领受上帝的创造啊，在当中对上帝的认识里面。啊，我们跟其他的啊受造不同，比如说一个动物，它大概只有在当中肚子饿了去吃，或者生存，或者活在一个情境当中，但它很难的去啊像人这样可以去观察 啊一些很远的，可以去思想一些很远的，可以在当中啊去当中不断的从这一切上帝创造的当中去归纳出一些上帝造的法则啊，或者是在当中观察到上帝造的这一切的规律性啊，也在当中去找出上帝所造的这一切的彼此配搭的完美啊，完美。那只有人可以，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第一节到第六节，他是用受造界来体会上帝的创造啊，来体会上帝的创造。所以一般从受造界去体会上帝的创造，对啊人来说的话啊，不是只有啊基督徒或者是犹太人可以这样体会哦，其他的人也可以这样体会。当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体会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启示称作一般的启示。一般的启示啊，一般的启示呢，用使徒保罗的话，在罗马书第一章啊第十九节二十节啊，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啊，当人都世上只要我们是人啊，一般的正常的人啊，正常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啊体会啊上帝啊在创造啊，从这个受造界里面去体会，从自己本身去体会。那么这个就是十九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成为我们的参考。保罗使徒保罗说，因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就讲到人啊，所有的人，那么呢啊，在人的心里，上帝已经给人显明上帝的事。还有呢啊，借着眼所造的，眼睛所见的啊，就是可以啊去体会上帝的永能跟神性啊，因为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么这些放在一起啊，一个内一个外啊，人对上帝啊有一个造物主啊的永能跟神性啊，人是一定要去体知道的，一定要去知道说有啊，而且也无可推诿，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不管我们知道多跟少，总是一个知道在那里。好，那我们再回到十九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怎么知道。所以你看第一节就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这个字到我们啊二十世纪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比较负面的字啊，所以我喜欢把它换作啊上帝的啊作为啊。这一节上下文讲同一件事情，诸天跟穹苍啊，述说跟传扬神的荣耀跟神的作为啊，这都是相对的啊，就是讲同样的事。就是我们看到受造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在当中不断的向我们述说或者向我们宣扬。那么上帝的荣耀借着他所造的不断的向我们述说，向我们宣扬。所以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言语是一些话对我们说话。那么呢，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言语跟知识就是不断的向我们述说，那么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也就是我们从受造界，它不是一个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知道吧？如果是死的，我们就在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极为有限。如果我们只看到一颗石头在那里，那我们只能去剖开它，解析它，或者怎样，我们去认识这颗石头，对不对？那如果只是一个月亮在天空那我们只是知道它一个月亮在天空，但那上帝所造的不是，你可以看到它跟我们是动的， 跟我们是一个互动的，对不对？那这个互动的当中呢，就带来它所带出来的影响，带出来的影响啊，太阳在那里，它也不是静止的，它也是一个动的，所以从这个动的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啊，从当中去思索，可以去探索，去明白。比如说天空的颜色，如果从头到尾只是一种颜色的话，那我们就会很，不要说很单调啦，你就没有任何可思索的，对不对？哦，但是当有彩虹，当有晚霞，当有日出，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那我们人就可以在当中慢慢的去思索，哦，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当我们去思索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去找出它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对不对？哦，那为什么会有晚霞，是不是？那我们去讨论原因以后啊啊，一方面我们会说啊，我们知道原因了，可是是谁使它这样？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能够创造出这样子的那一位造物主，哦，这就是他的作为，他所显出来的荣耀，显出来的荣耀。所以这里才讲啊，这个诸天不断的向人啊，唯有人可以去这样子去思索。好，比如说以前的人只知道月亮，然后我们只会用月亮来定时间，是不是？啊，因为人以前很难记日子，但是发现月亮有一个规律性，是不是？当有规律性，我们就可以说哦，哎，这样子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所以古代的人就很容易用月亮怎样定日子，啊，定日子。所以这样子，这些我们从上帝所造的啊去得着，去体会，去明白，哦，所以我们然后呢，他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哦，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受造界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对不对？太阳不跟我们说话，月亮也不跟我们说话，但是呢，神安排在当中的一个啊，在当中跟地球的一个运行里面，却不断的向我们说话。因为人慢慢去思索探究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奇妙的当中奇妙性啊。比如说古代的人只能看着候鸟啊作诗，对不对？古代不是看到候鸟在作诗吗？哦啊，然后就去思想那个情境。所以啊，古代的人看到候鸟来会讲孔雀东南飞之类的话，对不对？哦，但是后来现在的人就会去思想，为什么这些候鸟可以飞那么长的几千公里不会跑掉，哦，为什么它啊母亲筑巢的地方啊，它的这个下一代知道回去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对不对？哦，那为什么那个鳟鱼它会到了大海，然后又会游回到它上游的地方去产卵，哦，所以古代的人可能只是看到这些现象，但是他没有办法体会。但是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可以不断的去探究，不断的去探究，哦，然后去思想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候鸟从北向南飞，哦，然后或从南向北飞，它不会怎样迷失方向，哦，迷失方向。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不说话，不说话，但是人去探究，去思想，去在当中去慢慢体会。所以他这里讲日月星辰也是一样，他无言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呢，第四节他的量带，他的言语，可是他却用他的这个无声的作为向我们传达了在当中上帝的荣耀跟上帝的作为，却在当中不断的向我们诉说，这就是上帝造的，上帝那一位荣耀的上帝借着受造的去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当我们啊称这个颂赞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是从受造的里面我们去体会，去明白而去发出感谢的， 那我们必须能够体会跟明白，或者我们在当中感受，我们才发出那一个颂赞来。所以这里就讲，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同勇士欢然奔入。但是呢，他确实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乐气的。这里也就是说，上帝所造的，你看他好像就是这样子，每天从人看太阳，就是从东边升起，西方落下，好像这样日复一日，对不对？可是他却使得万物都去体会到的，却使得万物都去什么经历到的，去经历到的。所以在我们比较偏热带的地方，我们观察性就比较弱，四季的观察性相对我们比较弱，但是在温带的地方就很明显，因为四季的观察是很明显的，春夏秋冬是很明显。所以这些不仅仅我说的一到六节讲的神借着受造界向人显示出来他的创造，他在当中显出他的作为，显露出他的荣耀，也就是使徒保罗讲的神的永能跟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不是只有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才这样子解释，或者是犹太人从圣经里面才这样解释，其实人在古代的人，他们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就是平行或者类似，虽然不一定完全相似，但也是这样解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懂得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什么自强不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天行健，君子就不想自强不息？因为自强不息是从天观察整个天地的运行来的，就是天地如果不这样运行，那万物就止息了。所以古代的人他不断的去观察到，为什么一个造物主会造一个天地这样子循环不息？那就是说，我们人在当中也当付出，或者是当守一个无形的法则。那个法则是什么？是生命运行的法则，或者万物运行的法则。我再讲一次，人观察到万物运行的法则是一个不断的，对不对？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在当中显出它的功能来，对不对？所以人在人生里面也是应当怎样，不断的在当中显出人的生命的生命的能力或生命的作为，所以才会讲君子要怎样自强不息。就是说，这其实他的整个的氛围里面，他其实是接受一个受造的，就是我们跟万物一样被受造在这当中，有它的定位，有它的功能。那既然天行健，那人也应当行健，对不对？既然天自强运行不息，那人也应该怎样运行不息。所以我们从这些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到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受造的在当中是承载万物的，所以人就会讲厚德什么载物，是不是？那其实这些法则是从受造界来的，受造界来的所以一个人古代的人在当中，当他们尊重创造的主的时候，虽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用天来表示，可是他们却从当中承接了一个人在当中没有所谓的我比你强或我比你好，只是说我们就应当承载，我有这个生命就应当用这个生命来承载，承载什么？承载这个受造界，使得这个受造界也借着我这一个人而蒙福，这是古代人一个很好的观念，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人都会觉得我就是为了使万有来蒙福的，使万有借着我来蒙福的，所以我们这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提的，这个从受造界里面 啊，当人在当中去观察受造界，去体会它的时候，就可以去体会到造物主的荣耀，体会到造物主在当中的能力、智慧、完全、然后在当中的运行，在当中施予的恩惠、那同样的啊，人从这当中就去体会，那我如果也是万有当中的一份子、一个成员的话，那我也应当怎样？合理性来讲，我也应当成为万有的祝福，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许多时候我们建构一个啊社会伦理啊，一个社会伦理开始建构是这样来的啊，建构这样来啊，所以慢慢的，哎，请说。
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就是现在有些人啊，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说像早期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人是最万物之灵，就是这样。然后到近代近几十年代，人类开始可能因为受到其他宗教影响，就开始说，比如说你其实也是嘛，身体上讲就是万物皆有灵这样。但是问题说现在很多人就是把这件事情，提升到一个就是好像跟人的生命是相等的。是相等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事情？就像我们社区最近要把那个一些树要砍了，因为它会串根，然后会影响到建筑安全这样。然后我们要把公共的地要把它砍了。然后呢，因为砍得可惜，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地方可以送。然后呢，结果因为那个东西是还有一些规则，反正就是住户大会就说啊，这样子啊，那也是那些树也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那些树这样子，然后想一个好方法来处理这些树这样。然后呢，当然是作为管委会的成员，其实我们已经想过方法了，但是结果就会说，那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就是要。然后我听了真是心里滴血这样。然后但是我就想说，现在的社会就是把这种事情都已经好像是已经越过了人的那个人的，好像把它当跟人摆在同样的位置了。那影响其实到最后就变成说，我们有很多事情就是要去顾虑到这些想法，然后我们好像从圣经来讲，这些生物是。树木也的确是有生命，可是这种想法就变成说，好像它已经跟我们现在的人是，就是我不知道说怎么样说去应付这种说法，这样怎么说？对，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怎么把那个东西会提升到一个层次，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应付的社会，很多都是这样子讲，不管他信不，不管他，而且环保意识很高，不管他是。有没有信仰？很多人都这样说。对，
我想啊，人是人存在的每一个人啊，活的时间都有限，然后存在的社会情境也不一样。好，那因为现在的人跟大自然的界面，事实上是比古代的人啊相对是弱的。好，古代的人，我是讲，比如说300年前的人，跟大自然的互动。比我们互动相对，我说多数人比我们互动多，好，比如说他们都会去经历到播种，经历到整个怎么样的撒种，怎么样的在当中耕种，怎么样的在当中啊培养，最后有收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代的人看到这些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很怎样，很会去思想啊，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谁知什么安中孙粒粒怎样皆辛苦，对不对？好，但是古代的人不会去思想说啊，这只鸡是我的宠物。好，所以一方面他们牧羊养羊，他们也一定有小羊，对不对？可是他们也会最后他们当他们需要吃羊的时候，他们也会怎样吃。但是现在的人很可能就不会吃，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我们跟这些万物之间的互动啊的关联性虽然是有，但是已经不跟以前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们对它的解释跟体会也都不一样。那我们会有一些过，有一些不及都有，所以当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扭转每个人的思想，扭转每一个人的思想。所以在当中我们啊，只能在当中谨慎。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不断的在当中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定，去评定。但是呢，我们啊，最要紧的是怎么样从这些啊这些神所造的万有里面啊，去体会我们跟万物应当怎么样的互动才是合宜的。比如说从圣经上来看的话，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上帝给人就是说这些果子成为你们的食物，对不对？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并没有要我们去怎样去吃那些其他啊动物，对不对？都没有。但是当啊洪水以后就变成什么，就不是这样，就上帝说这些也是给你们当做什么食物。好，所以其实啊整个的变化里面啊，上帝就让我们人知道我们在生存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去维系这个生存。但是相对的，上帝也说什么，你们要尊重生命，对不对？哦，就是都是这些也是这个动物可以当给你当食物，但是你不可以怎样，相对你也不能滥杀，也不能在当中啊做一些这些不尊重生命的事。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性，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在当中我们也对神所赐的给予一些尊重，对万物也给一些啊，在当中我们也是在当中看怎么样的一个作为比较合适啊，但是不要过啊，不要过也不要怎样不急啊，总是在当中啊去做一些思索啊，这些探讨。从圣经上，我们人才是有灵的活的。
今天假如说人工智慧，那我们可能制造出一个机器人，那他自己有认知，那他也是不算有灵？
不算，因为我们讲的人是有灵的啊。耶稣在对话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杀身体的不用怕他，对不对？好，要啊，怕的是当怕的是把身体跟灵魂啊，都下在阴间的，所以他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知道，万物受造都是一样，但是他们没有灵就是没有灵，但是他是我们人的所有的活出来的现象啊，万物跟我们可以很像，但这些现象都还不算是，都还是啊，都不证实他们有灵。真正有灵是什么？真正有灵是啊，这一个受造的会去思想啊，思想那一个造物主，会去思想那一个造物主啊。因为啊，我以前跟你们提过的啊，人有灵的时候，灵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很重要的功能，一个是让我们去认识那一个造物主，啊，一个是让我们去认识造物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啊，去体会造物主的啊给我们的那一个啊善良跟公义，就是圣经讲的智慧之心，啊，智慧之心。所以唯有有灵的人啊，在我们里面的两个啊重要的功能啊，去让我们去判断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说那只都是体而已，其实跟人啊染色体最像的是猪嘛，是猪啊，不是猩猩，所以不要用那个直接去讲很像的，哎，好。
最近就是收养一只猫，那我们就想说，客厅的就想说把它固定一个位置，我不希望就是。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尊重一个动物，就不应该把它养在家里，好、哦，理论上呢，对不对？
对。然后可是现在猫与狗，我们社区有发生这种事，就是有人去喂野猫野狗嘛。
当然，
野猫它要是尊，它就用尊重生命的方式，就说它就说大
家。其实尊重生命，你真要喂哈啊，蟑螂也要喂，老鼠也要喂。不是，我只是说我们人都是自己选择的啦，自己做解释的，对不对？你认为为什么一只蟑螂它不应该活着？好，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正面功能，我们还不知道，或者其实它真有正面功能，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都是从自己喜欢的做出发点的，啊，对呀。
然后现在年轻人那个养宠物的很多，现在政府统计动物植入晶片的数量高过于新生儿的，
对，
这样子你也想象哦，那个新生儿的数目比动物植入晶片的
对
少，然后人就在现在这种阶段，他就把那种我常年轻人为什么不去捐，把那个每个月养那个宠物的钱拿去做家扶，去认养一个小孩子，那绰绰有余。然后你家扶认养一个小孩子少钱，但是养宠物也会多到可以是两倍或三倍的钱。那为什么？所以牧师我就要问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又不婚又不生小孩，但是却愿意养宠物？养宠物他就说他有心理安慰，然后好像是把他跟宠物的互动，高过了人之间人的心灵上的互动。那就是现在这个，
其实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所做的啊在做解释，合理化我们所做的，或者是抬高我们所做的价值性。那这些价值性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赋予的，对不对？我们赋予的嘛，我们赋予它有价值，才会说服或者继续支持我们这样做嘛。好、哦，那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是那种价值？那就看我们对生命的看法。那圣经给我们很要紧的是从受造的看法去看，好、哦，受造去看法去看。所以这个就是啊，我才说我们现在很难去在当中去评估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我还是说我们还是从自己的位置上去思考，好、哦，从自己的位置上去思考，然后我还是。人还是一个人，要合理化，人要抬高自己所做的价值性，对不对？那人希望什么？希望我的价值被你认同啊！希望我的价值被你认同，所以人跟我不一样，那我就要发出声音来的，因为我的价值是这样，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放在心上。
人都有灵性嘛，假如人他对于这个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世界，他没有办法欣赏，他也不相信上帝，那他有灵性吗？
他是有灵性的，因为他不能欣赏，或者拒绝欣赏，或者偏差欣赏，啊，这都是某种程度来讲都是有原因的。好，我们只能用普遍性来说，普遍性来说。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一段。所以我们从普遍性来说，从一个人来说，刚才我提的一到六节，他讲。从受造界里面啊，我们可以去观察去体会，所以啊，我们明白这些啊，从这当中看到造物主的荣耀，就是看出来他所造的啊这个能力，他做到的智慧，他做到的这种的完全性，或者在当中的精密性配搭等等啊，这是一个啊一个。再来呢。从这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到那一个永恒性，一个永恒性或者啊长存性在那里，长存性，哦，所以啊这个长存性在这一个比较思考研究的以后，人就会去看重那个长存性，就是生命的延续性， 传承性啊。那这些是一个啊，但这些都是一个啊可以思考的。但是第七节开始到十一节，这是第二段，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讲的就是上帝让人不仅仅借着受造界来认识他，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他向人说话啊，向人说话。所以上帝向人所说的话，那么在当中成为人的一些啊准则，或者人在当中啊给人的一些提醒等等，这些啊这些我们就称作上帝的律法啊，耶和华的律法啊。第这各个记啊，在这边呢啊，我提一下律法啊，有一个啊专有性或者是啊一般性啊，在旧约圣经。一般性就是指所有上帝的话，所有上帝的话。专有性呢，就是只单讲那个规条或者是十诫，十诫是专有，就上帝吩咐人应当这样，不应当怎样，那个是专有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讲啊，不要走律法的道路啊。但是记得旧约讲律法的时候，比如诗篇第一篇，我们讲耶和华的律法，对不对？我也喜欢耶和华的律法，那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知道吧？上帝的话。所以你看第七八九这三节呢，他用律法啊，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信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用六个词，对不对？啊，六个词来讲神的话，知道吧？那上帝的话跟我们讲的话有什么？有像律法这样啊？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一个权威者颁布的话，对不对？啊，一个权威或者说啊政府颁布的法令啊，法令。比如说，你看那个刘邦不是进了咸阳城吗？他不是耶和华什么？耶和华三章，对不对？啊，就是用他的权柄发出来的话啊。那么呢？啊，还有法度，法度其实这个字就是约定，跟人之间的约定。好，然后训词，训词本身呢，啊，就是上帝对人的宣告，啊，宣告说的话。啊，再来命令，命令就是规定，啊，上帝给人的规定。那么道理，啊，道理就是从这些话说向人启示的话语里面所归纳出来的那个啊，道理。好，再来他的典章，典章呢就是在当中的一个判定。好，典章啊，他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判定，比如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怎么判定啊，怎么样判定啊。刚才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人都有自己的判定，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的话其实也是这样，我们都站在一个位置上说话，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跟人有约定，我们在一个位置上都有训词跟人做宣告，我们在当中都有做一些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话也是其实用这个六个面向去讲神的话，其实人的话也常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一个位置上说话的话，一个位置上说话。所以但这些都是一个 思想的运力，用这六个词来代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比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是一个非常完全的，能够苏醒人心。苏醒人心就是让人的灵苏醒，人的灵苏醒，知道吗？啊，灵苏醒。另外一个就是人的灵呢啊，幽闷啊，或者缩短啊啊，幽闷，知道吗？圣经里面讲我的灵，人的啊，人的灵幽闷。什么时候幽闷？就你的心灵很幽闷啊，你觉得很不顺，你觉得很恐惧担心害怕，对不对？啊，不安，其实你的灵就怎样？幽闷。我的心啊，你为何幽闷，对不对？啊，你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那就幽闷，那是灵的幽闷。那么呢啊，灵的缩短是什么？灵的缩短呢显露出来就是你情绪齁一直在那个要爆发的情绪当中。齁，这个叫做灵缩短。齁，灵的情绪很可能是生气的情绪， 很可能是在当中委屈的情绪，或很可能是在当中那一种非常啊非常那个叫做什么难以承受的，好、哦，这叫灵缩短，知道吗？好、哦，灵缩短，好、哦，灵缩短，好、哦，比如说有你有些时候啊，你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哦，那么他的说话啊，就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知道吧？啊、哦，这个叫做灵缩短，知道吗？或者他的一些作为啊，在你的面前，你就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对不对？哦，那觉得非常啊啊，然后你可能给他提醒，你给他善意的帮助，怎么都没有用，他还是我行我素。那这个你可以感知道那灵缩短的感觉，知道吧？
缩短具体灵，那就是没有灵。
不是没有灵，它是。就是我们就是用这个来讲，我们的灵不能舒坦，知道吗？好、哦，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比喻很容易懂，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床很短，哦，或者被子很短，对不对？你拉上来脚就露出来，你放下去上半身就露出来，那天气又很冷，好、哦，这样知道吧？缩短是指这个意思。
我对灵还是有点不太清楚，比如说我们养一个宠物，那个宠物它很体贴聪明。
因为很笨的人虽然有是有灵，可是他的灵是被局限的。好、哦，那宠物很喜欢靠近人，喜欢人，啊，他是有他这个本质上的那样的一个啊，上帝造的跟人之间的善意。哦，因为上帝造人本来就是什么？管理万有，所以万有对人就有那一个善意在那。
刚刚牧师讲说，灵可以使人认识造物主，还是体会造物主给人慈悲之心。那因为养狗的话，如果说一个很凶残的主人，他也会把他的狗养成那个很凶残，就是他们。那其实狗是不能去分辨是非，它只听得好。所以一只狗，你叫它去咬。
所以我们看第七节哈，灵苏醒哈，一个人要灵苏醒哈，就你灵沉闷的时候，你灵在当中不能舒坦的时候，那么上帝的话让你在当中被唤醒，好，被唤醒，好。那么第二个是愚人有智慧，灵苏醒。另外一个其实跟他相对的也是同意，就是你有智慧的。智慧是什么啊？智慧啊，就是你可以，你知道在那个处境底下，哦，怎么样做才会带出那一个好的结局，这个叫智慧。怎么样做才会带出一个好的结局？
智慧跟灵是相同。
其实智慧，我们可以有智慧，也是一个啊灵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啊，可以做，不是相等，就是它的功能，它的功能。所以人相对的能够愚人就是一个被困住的，不要讲他不聪明哦，啊，就是说你在那个处境底下被困住的，被困住的，啊，你可能很聪明，可是在那个处境底下你被怎样困住的，啊，但是啊，或者在面对一些情境，你能够有智慧，知道说我这样选择，我这样做，他决己才是好的。再来，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够快活人的心，让你的心可以快活。所以灵苏醒、有智慧、心快活，其实这些都是讲同一件事，知道吧？就你的心灵怎样活起来，哦，你的心灵活起来，活泼起来，活泼起来，哦，然后命令清洁，能眼目明亮，你的眼睛明亮起来，哦，眼睛明亮起来，你可以看明，你可以在当中不被这个外表的表象等等所局限的，哦，再来啊，存到永远才是一个要紧的，让你的耶和华的道理正直，正直啊，第八节讲哈，哦，第七节讲全备，你就不用担心，对不对？哦，第二个确定，你就不用摇摆。第八节说正直，所以你在当中你就不会偏差， 哦，清洁，你就不会在当中变成有污秽，哦，那么你会在当中明亮，你在当中快活，其实他都讲出上帝的话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个真正的啊生命的啊，就用人的话来讲，意义也好，价值也好，哦，然后道理洁净，洁净这个字有另外一个啊，是让人产生敬畏的心，让人产生敬畏的心。洁净就是说，你会对那一个不好的保持距离，远离它，远离它，哦，这是洁净，洁净，哦，要是你碰到一些，你就这我不应该碰，这是我不应该做，这个思想我不应该有，哦，这就是什么？这叫做洁净，啊，洁净，就你的心洁净。其实洁净，圣经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对那一个上帝的话产生什么敬畏，敬畏，哦，敬畏。那么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上帝的判定才会把那个真实性显露出来，而且在当中是公义的，完全的公义。所以七八九三节呢，是一个很要紧的，让我们对上帝的话啊，很快的用六个面向去思想，知道吧，哦，思想。所以你看上帝的话让我们蒙光照，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那一个完全性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让我们对在当中正直，让我们在当中啊知道公义，让我们在当中产生啊对上帝的敬畏。好，讲完了这些以后，第十节说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哦，啊，用这个金子跟蜜，哦，啊，来做一个啊一个啊思想上的对比，就是它比更多的金金可羡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啊体会到上帝的话，哦，它像一个宝贝啊，比金子比金金还宝贝，你渴望去得着，哦，比那个蜜还甘甜，你渴望去尝啊去体会去领受。好，那么更要紧的，这些话能够什么？能够使我们第十一节咳咳受警戒。受警戒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被照明，黑暗中被照明。圣经常常用黑暗来代表人在一个危险的处境，这个危险呢啊，不是敌人攻击你，而是我们自己走路偏差。我再说一次，哦，圣经里面常常讲黑暗，黑暗啊，不是在那里你会被攻击啊，被怎样，知道吗？而是指我们在当中走错路，走岔路，哦，跌倒，哦，不知道陷阱在哪里，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哦，或者在当中我们找不到路，用黑暗来讲。所以受警戒就是照明，我知道，哦，这个路应当怎么走才是一个使我在当中啊可以在当中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哦，所以叫做警戒。然后这些带来，
我看那个大卫他讲的写的都很好，可他做起来就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他做起来，所以我刚才啊一开始有跟大家提的哈，做起来啊，跟知道啊，当然我们不能画等号，好，但是啊，这些都是大卫在当中的一个体会啊，因为我说了，我们人就是一个罪人，当一个人啊落入罪当中啊，为什么会落入罪？好，因为他在黑暗里，对不对？那如果大卫被上帝的话警戒照明，好，那是上帝的话警戒照明，我们就会真的照着做吗？不会，不见得，对不对？因为我们有肉体的私欲，我们有诱惑，是不是？我们有贪婪，哦，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会啊在当中合理化我们的思维，哦，所以这些。所以他这里有守着这些守，你刚才讲大卫也会犯错，对，守不住就犯错了，守不住就犯错，哦，啊，守不住就犯错啊！你也可以用很简单的例子去想，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是不是？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守得住，知道吗？哦，对不对？如果你说我实在很火大，就把油门怎样踩下去，那后果呢？哦，所以这个叫守，就是守。哦，你在一个路上，你在一个法，在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的路上也是一样，是要守得住它。哦，守得住它。所以守的这些便有大赏，大赏是一种赏赐，不是从人来的，哦，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哦，神给的。好，所以七到十一节就讲到从我们从神那边话语所带来的启示，所带来的领受跟得着。好，那么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是一个最要紧的，上帝给我们这些。好，为什么上帝在创世纪造完了以后又给人一句话，就是呢，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人守不住，你知道，看到没有，人就是守不住。所以十二节开始就讲，十二十三节讲一个要紧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些话，但是问题来了，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那么我们有隐而未现的过错，谁能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其实我们的问题在这里，知不知道？知道。做不做得到？这就是问题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外一件事。这个时候我们活到这个年纪，我们很清楚，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讲，你知不知道？讲那么多遍，他哪里不知道？那问题不是知道，他问题是什么？是做不到。就其实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那许多时候知道做不到很明显还算好，还知道做不到，对不对？偏差还好，我们已经偏差还知道，对不对？但是大卫在这里讲人真正大的问题是什么？不以为错，不以为罪，才是最大最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人不以为罪，不以为罪，或者隐而未现，就是人不以为罪，明明是自己也知道是，可是却说服自己不以为是，或者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以为没有。其实这个，
其实就是说从你心理上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错的，可是呢，还是有冲动，就是觉得会去避免。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怎么办？叫祷告？
这就是罪啊，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是一个罪人。
承认，然后。
然后我们就去，就要去在当中知道啊，去相信上帝啊，祷告就是让我们去倚靠神。去相信神。
就刚刚讲，我讲有时候高速公路开车，有时候前面的车开很慢，然后呢，我就想，我说哎，可能是女的，我就原谅。
对，要点别说歧视。我们其实有一些，我说的十二节就是讲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隐而未现的，隐而未现就是我们不以为罪。不认为罪或藏起来的罪，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就要借着上帝的话去光照我们。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特别把这些东西泄露出来，知道吗？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泄露这个事。比如说我跟你们交通过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对不对？该隐就觉得我没有错，我是种蔬菜的，我就献菜，我没有错，对不对？那藏在他内心里面是什么？对，这些就是一个问题。那么呢，再来任意妄为，任意妄为，任意妄为就是说这个罪好像就在我们身上，他好像我们就是顺着他走，对不对？这就是辖制，辖制，我已经被这个罪辖制了，就是任意妄为，任意妄为。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被罪辖制的时候比较会常出现的，是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我不得已，对不对？其实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两个，一个不以为罪，一个是被他辖制的所以是隐而未现，是任意妄为那么呢，如果你这两样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总是存敬畏的心蒙他保守，你就免犯大罪，你就完全知道吗你不是没有罪，你至少可以怎样免犯那个什么大的过犯那么所以第十四节他看到一个非常要紧的，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刚才我有跟大家提的，他用六个面向讲上帝的话，对不对？记得这六个面向就是省察我们的话，省察我们的意念，省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意念说出来的话，基本从圣经讲，我们都是怎样必死的，因为我们都是什么亏缺神的什么荣耀，我们都是犯了罪，都是犯了罪。我跟大家提过，属灵的征战是心思意念，然后显出来是话语，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讲，所以为什么大卫讲说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这就是讲我们人的灵显露出来的，显露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大卫他可能少做一件事情，因为以前就是古人的话，他有左右，他知道他自己有，然后呢他可能在西方啊这个西方，大卫可能没有做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家里少一个耶和华是我的神，或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我就不敢说。不过他这里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真的只有依靠神，还有神是我们的救赎，救赎非常要紧。记得他在这里不讲拯救不讲救主，是讲什么？救赎，救赎，救赎啊！救赎就是有两个两个要紧的，一个是他成为我们的代赎者，知道吧？就是我们的罪他来代替，我们刚受的惩罚他来代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关系，因为只有至近的亲属才能怎样救赎，所以圣经里面讲拯救跟一般人讲的拯救不一样。圣经里面的讲的拯救，第一个是代罪受罚，第二个是那一个至近的亲属，因为至近的亲属才能怎样才能赎才能赎所以这个是两个要紧的事那记得这个，所以大卫就讲，上帝为什么把这些让我知道？因为他要救我，他要赎我，赎我把我从什么从那一个罪里面整个赎出来。罪显在哪里？显在我的话语跟我的意念中所以话语是外显的，所以旧约时代通常是用外显的去定罪人，对不对？你不可以奸淫，那你就做出来才算嘛，是不是？你不可以偷盗，做出来才算，你不能做假见证，说出来才算，对不对？但耶稣说什么？意念，有没有意念？所以其实它是两个事，一个是外显，一个内存，一个是内存。到新约就告诉我们，外显是从内存来的，所以这里讲我口中的言语，这是外显，心里的意念这是里面存的所以记得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时候，使徒保罗讲，一个人是心里相信，还有什么？口里承认，知道吗？为什么讲心跟口因为就是用这个来显出我们这一个人的脸，知道吗？口是说出来外显出来的，心是内存的，所以它是一致的，一致的一致的。那么愿我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就是蒙悦纳。其实这个就讲上帝接纳我们，就是成为我们的 救赎主。好，这个在新约就刚才我讲的，对不对？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是一个什么蒙拯救的人，蒙救赎的人。好，所以诗篇十九篇啊，是一个从受创造界里面开始去认识神，去体会上帝的作为，去明白上帝，然后从这当中去知道啊，去认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那张东向我们所显露的。接下来就是用从上帝对啊以色列人的带领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再来对我们基督徒啊更是在当中啊使我们啊能够体会明白是道成的什么肉身啊，神的话亲自借着一个活人向我们显现。那今日的基督徒是这一切上帝启示的啊，借着圣灵向我们怎样显明啊，所以我们里面的灵啊借着这一切都向我们显明，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啊去领受救恩，领受救赎，好，让我们能够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当中啊蒙悦纳。好，所以这一首诗篇呢啊是一个啊可以不断常常使我们思想，所以读上帝的话，你就读的时候就可以去思想上帝的话能不能让我们的记得灵苏醒，知道吗？让我们心快活，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人，让我们走一条正直的路，让我们在当中对上帝有敬畏，让我们在当中有在当中啊，接着感受到啊不会被污染，不会被污秽啊。还有一个我们比较难的是，我能不能渴慕上帝的话啊，能不能感受到那个它是甘甜的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觉得上帝借着这些话让我觉得被安慰，对不对？让我觉得在当中啊被安慰被保守，在当中有盼望哦。那么这些都是这个诗篇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一首啊一个使我们在当中满了盼望的诗篇。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哈啊，诗篇十九篇啊，可以把它啊多读几遍哈，背起来也不错哈，背起来也不错，因为常常可以让我们啊在面对受造界我们去思想神的创造啊，面对上帝的话去相信啊，去思想上帝对我们啊所要赐的福啊，然后去思想我们的救恩。
古说的那个古王他都旁边都有写的那个杀人的眼睛就帮他做记载，所以那个大卫他这些东西他是口述，然后旁边帮他大意，他是口述大意别人帮他写还是他自己写？
不知道。因为大卫古代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开始有史官啊，有史官的啊，这也是一个很，他怎么会设立这个我们不知道。哎，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啊，这些话是怎么样传下来的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灵感动大卫，然后大卫讲的大家就记了啊。那我们现在的人跟啊，当时的人跟以前的人不太一样。以前的人，我只能跟大家说，以前的人记忆力比我们好。好，因为我们现在有笔有纸，所以我们记忆力就，啊，就某种程度是这样。这以前我跟大家说分享过，哦，以前我们到那个没有纸笔、没有投影片的地方唱诗歌，他们就用背的，对不对？然后教三四遍，他们就背起来了，是不是？那我们呢？你说他们是学问比较高也没有，也不是，很可能他们都是小学毕业的人，可他们就记起来了，而且他们背起来了，他们真的背起来了。那我们呢？我们就赶快找歌谱，一首歌呢，我们唱了十年，还是找歌谱。所以，古代的人他就是，他被提醒两三次，他就会试着。他们习惯这样背，习惯这样背，习惯这样记，啊，其实对我们这个，对我这个年纪的也很容易懂。我们以前记电话号码有没有？ 啊、哦，我们问人说，哎，你家里电话几号？讲几遍以后，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背起来了，对不对？啊、哦，那现在呢？现在一定不知道几号啊啊啊！对啊，我们现在一定记不起来哈、哦。即使记忆力退嘛，也不是，就是习惯性。习惯我们已经不用去记了，哎，哪一天我们都没有这些，我看我们又恢复记忆了。